弟兄姊妹早晨，仍然在个疫情的里面，所以特别祝愿每一个人都平安。创世纪讲到，在黑暗的长夜，神拣选亚伯拉罕做一个点灯的人，要灯火长明，需要一个有延续性的群体，将这个灯火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形成的民族就扮演着这个角色，要成为背负天命的民族，以色列人一定要学晓在黑暗里面坚持光明。人类历史里面的巨大的黑暗其中之一就是人性的奴役，以色列民族落入在这个巨大的黑暗里面，他们在埃及地成为了法老的奴隶，他们手持的火把看上来要熄灭了，神却是在不灭的火里面呼召摩西，神要摩西去救赎这一班的奴隶。摩西面对法老，法老有的是兵马，摩西有些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他有的只是神在他内心燃点的对自由的渴望。法老有的是权势，摩西无权无势，有的只是上帝。摩西有的是上帝的承诺，是上帝承诺下对历史前景的寄望，是对自由的想象。于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追求自由，书写历史的新的一页，亦都塑造了一个有深刻历史经验的民族。要塑造一个群体，要塑造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典范性的经验。一群奴隶在神的救赎下成为自由的群体，这个历史经验就深深地刻在以色列人的灵魂里面。几千年来他们守逾越节，就是要重述这个历史故事，回忆这个动人的经验。无数次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他们成为了奴隶，在巴比伦的手下，在波斯的手下，在希腊的手下，在罗马的手下，在希特拉的手下，他们仍然坚持守这个逾越节，重述出埃及的故事，一次又一次，这个赋予了他们不死的信念。在奴隶的人生里面，他们坚持想象自由，渴望自由，相信自由。这一种信念，就是这个信念塑造了一个信仰的民族。他们相信人生的无奈不是生命的全部，生命的底蕴是上帝的救赎和同在，历史的前景在上帝的应许之中。就这样，一个信仰的民族立足于大地之上，救赎的经验塑造了神的子民。但是单单这个经验的本身不足以成为生活的蓝针，这个救赎的经验怎样可以变为一个生活的内容呢？生活的内容又怎样反映上帝的救赎呢？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而上帝亲自会教导他们。出了埃及，踏过红海，以色列人就进入了西奈半岛的旷野，他们告别了奴役，获得了自由，却是发现自己活在一个荒芜的土地之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 他们只仰赖上天的供应，天父怜悯他们有充足的供应，但是他们竟然不断地去眷恋旧时的生活，时时都想回去埃及。人真是活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奴役的力量里面，想做奴隶的心强得不得了，要让人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真是很难。在西奈半岛的旷野，这班人真的有很多东西要学。旷野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性的学校，神的子民要在这里努力学习，学习在一个一无所有的环境里面信靠神，相信神的看顾，学习拒绝奴役的诱惑，背负起自由的十架，学习从神而来的全新的事物，做人类中完全不一样的民族，一群属于神的子民。利未记，今天我们讲的书卷利未记，就是神的子民在旷野的这一所学校里面要学习的一些的主要的内容。利未记这一卷书的位置呢，就是在摩西五经的中间。摩西五经有五卷书，利未记就是第三卷，在中间的位置。利未记的信息亦都是摩西五经的中心。但是呢，很可惜，真是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对利未记一点兴趣都没有，于是呢就白白错失了这个五经的中心的思想。在利未记里面，神教导他的子民怎样成为独一无二的群体，这个教导是非常冗长，非常沉闷，但是却是塑造一个真正信仰人格的一些关键的内容。它没什么精彩的东西，没什么动人心灵的一些的特别的故事，它只是很漫长很细致的讲怎样塑造一个生命。但是呢，很多人呢看到这些这么冗长的经文呢，就觉得哎呀好闷啊，好闷啊，于是呢就放弃了。我觉得呢非常可惜。利未记呢有一个相当简单亦都呢非常平衡的一个结构，讲四个主题。不计书卷的结语，利未记的开头和结尾呢，其实呢它是讲祭礼和一些节期。它的用意是做什么的呢？它的用意呢就是教导我们透过一些神圣的礼仪，将生活将日子圣化，就好像我们现在即教会就叫做大斋期这样。它令到大斋期和平凡的日子有一种不同，就是透过这些这样的礼仪和一些的节期，将生活和日子圣化，让我们去体会神在人间。开头和结尾之后，它中间就是开头的第二大段和结尾的尾二那个段落，它就讲这个祭司的设立和职责，需要有些人物去守护住神的子民。祭司就是这些守护的人，守护住神的子民他们的圣洁，怎样过一个真正合乎神的子民的生活呢？那祭司就是这些守护人。再跟住呢，就是前面的第三个大段落啦，同埋尾三个段落呢，就是讲神的子民的圣洁的特质或者特性。这个呢就是每一位神的子民的生活的操守。外围是节期，再来一些呢就是祭司一些守护人，再内核一些呢就是神的子民那个圣洁的质素，然后最后呢就是全卷书的中心，就是第十六章 这里呢是讲赎罪日。赎罪日原来就是神的子民的生活的核心。赎罪日他提示我们呢，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在道德或者圣洁上是能够站立得住的。人若真是学晓在神的面前虚心反省，乞求宽恕，则人间的一切的仇恨就可以消除。赎罪日凸显神和人之间的那种无限的差异。神是创造的主，人是被造之物，这个是最重要的存在的秩序。这个秩序若果被破坏，就会有灾难的后果。整卷利未记的教育的规划就是以赎罪日为中心，教导人尊敬神圣。最外围的是祭礼和节期，让人活在一个神圣的氛围里面。跟着就是讲祭司，就是一些神圣的守护人。然后最后就再来一些，就是讲教育的真正的目标，或者希望有的成果，就是神的子民的圣洁性。这个圣洁的特质就表现在他们崇高的操守之上。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被称为圣洁法典的这个的经文，就是教导神的子民怎样去活出圣洁，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子民。这个经文就是利未记第十九章一至到第十八节，是就是讲完这个赎罪日之后接住的经文，有它特别的重要性。利未记第十九章一至到第十八节，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这段经文的结构，我先做少少的说明先。这段经文分成上下两大的段落。上个段落就是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作为一个小的分段的一个标记。上个段落有四个这个标记的，他将这个上半段分成四个小段落。下个段落就以我是耶和华作为一个小的分段的标记，同样有四个这种分段的标记的。我一会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叫大家留意一下。这样这段好像很长的经文，它的结构就分明了，看上来就原来没有那么复杂的。经文是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就是那个分小段落的一个标记，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第三节，你们各人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第二个分段的标记，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三个小段落的标记，第五节，长一点了，这个，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个祭物要在献的那一日或者第二日食，若有剩到第三日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日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要割尽田角，亦都不要拾取所遗落的，不要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亦都不要拾取葡萄园所掉下的果子，要留给那些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第四个段落就结束了上半段的 討論了，跟住呢就下半段，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嗱，呢個咧下半段嘅第一個經文嘅分段標記，我是耶和華。第十三節，不可欺壓你嘅鄰舍，也不可搶奪佢嘅物。故工人嘅工價咧，不可在你那裏過夜，留到早晨。唔好咒罵聾子，亦都唔好將半腳石放喺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嘅神，我是耶和華。呢個第二個標記。你哋私人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咧偏护穷人，也不可咧看重有势力嘅人。只要按住公义审判你哋嘅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呢个第三个标记。不可心里恨你嘅弟兄，总要指责你嘅邻舍，免得因佢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个是下半段的第四个小分段的标记，很齐整，亦都很平衡。这个就是叫做圣洁的法典。圣洁法典的第一个天条就是第二节所讲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咁喺中文文理译本嗰度话咧，我乃耶和华以之上帝，我圣以亦当圣。这个咧就成为咗我哋今日讲到嘅题目。我哋要圣洁，因为我哋嘅神系圣洁嘅。个理由咧吓简单明白，我哋属于边一个，就应该似边一个。圣洁的重点就是有分别，所以呢旧约呢时时都讲呢要分别为圣。神与万物有别，故此呢我们不能够敬拜任何的物品物件被造之物，不可以敬拜那些。我们敬拜神亦都呢要特别呢要呢与世人有别，不能够按世界的人的标准来到生活。那你会问，那怎样样活以至呢我们同世界的人有分别呢？那以下的经文呢就慢慢讲了，怎样样与世界的人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呢？好了，跟着第二个段落，上半段的第二个段落就是第三节，你们各人呢都要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孝敬原文呢就是敬畏，在他的原文里面呢就先讲母，然后先讲父，所以呢他的文字呢就是敬畏母父这样的。人一出世就被母亲呢乳养，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所依，对生命的根源要学懂敬畏。连这个敬畏的心都没有，就会是目中无人的了。一个目中无人的人就不可能敬畏到神，敬拜神了。而这里将敬畏母和父呢又联系于遵守呢神的安息日。安息日的重点不在休息，而是在放低我们尘世的担心，好好的仰望神，信靠神。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子民和世人最大的分别。世人呢是不懂得安息日，因为呢他要用尽所有时间去搞很多事情，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安息日就是让我们呢放低这些，不需要用尽时间，不需要呢花尽你的气力，因为呢生命是属于神的，神亦都看顾我们，要学晓对神的信靠。 一般人呢好容易呢将安息日呢睇成呢就係、是、一个休息嘅日子，然后呢就讲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嗱，呢个諗法呢其实佢嘅思念就係、是、呢不断去思念成功就多过呢、啊、思念上帝。正正就係呢种咁样嘅諗法就已经唔能够从世人嘅嗰种嘅生活方式呢里面呢分别出嚟。其实呢种諗法本身已经违反咗圣洁。所以呢、啊要当呢、啊、敬畏母同埋父遵守神嘅安息日，其实就係教我哋明白生命嘅主属于神，完全嘅交俾佢。跟住呢第十九章第四节讲第三个小嘅段落啦。你哋呢不可偏向虚无嘅神，亦不可呢为自己铸造神像。我系耶和华你哋嘅神。这个呢系重申圣洁嘅重要性，将生命呢寄托于被造之物，就唔再系圣洁啦。跟住呢讲一段好长嘅上半段嘅第四个小分段，第五节开始，呢度咧讲到咧献平安祭俾耶和华嘅时候，要献得咧可蒙悦纳。咁点样叫做可蒙悦纳咧？咁就系呢个祭物咧食咧最多两日，第三日咧就要烧咗噶啦。如果再喺第三日食呢个祭物咧，就必不蒙悦纳啦。咁凡食嘅咧就担当佢嘅罪孽啊，好严重啦。跟住第九、第十节咧，佢又连住呢个咁样咧，佢又讲咧就系、是。你哋咧即系收庄稼嘅时候咧，唔好各尽嗰个田角吓，跌咗落嚟嘅咧，唔好再执啦吓，唔好摘尽葡萄园嘅果子，跌咗落嚟嘅果子咧，亦都唔好执啦，系要留俾穷人同埋寄居嘅。我系耶和华你哋嘅神。嗱呢度咧提到咧平安祭啊，呢种祭咧好特别啊，呢种祭咧就系咧就唔系规定咧吓人一定要献嘅吓。是自愿的，有些祭又不是自愿的，即是有些祭就是若果你犯罪呢，在旧约呢你就要献这个赎罪祭，这个是规定的，你犯罪呢就要献的了，不能够不献的。但是平安祭呢就很有趣，它又没有这个规定的，即是你一生人都没有献过平安祭呢是没有问题的。平安祭呢是一个感恩的祭，这个祭的特点呢就是人是可以吃这个呢献上的祭物的。那这里呢特别提到这种祭既然是自愿献的就应该真的自愿了，甘心了。那怎样表达的呢？这样那 他有些规定的，他说呢这个祭物呢只能够吃两日，就不能够留到第三日吃辣。那你说这个规定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即係大家要明白，以前冇雪櫃噶嘛，佢係咧嚇防止咧人咧獻咗個祭，然後咧就盡量咧嚇，即係將呢啲祭物咧私自咧留下，咁留落嚟做咩咧？就靜靜地咧俾自己或者屋企人咧慢慢享用咁樣嚇。世人咧係會咁樣做嘅，即係獻咗啲祭就盡量咧啲祭咧係留俾自己用嘅咁嚇。但是呢度呢话呢圣洁嘅人呢就唔能够咁样样啦。喺呢度呢献祭嘅人呢要学一个好重要嘅功课。就係、是、既然呢个系一个自愿献嘅祭，你就甘心与所有人分享，哪怕嗰啲人根本唔系自己嘅屋企人，系其他嘅人。你献一个祭，由于呢佢两日呢就要食晒啦。所以呢你其实一般嚟讲呢一隻动物你一家人可能食唔晒嘅两日都，咁你一定要尽量咧让多啲人一齐嚟食，先能够咧食得晒，食唔晒都要烧嘅咁。跟住讲嗰啲说话咧，你就特别明白呢度咧强调嘅咧就真系分享。你哋嘅田地收割嘅时候唔好割到尽，跌咗落嚟嘅咧唔好再执啦，葡萄树嘅果子唔好摘晒。跌咗落嚟嘅呢亦都唔好去執返佢啦，要留俾穷人同埋寄居嘅。喺生活里面自己夠啦， 就当满足，让那些不够的人有机会呢執拾那些零碎，不要赚到尽，不要拿到尽，让其他的人有生机。近来呢听新闻听到呢，就是有些茶餐厅的老板他都继续呢营业，他们说呢其实没得赚的，分分钟蚀的，不过呢他们呢继续去营业。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知道呢他们的员工呢是即是手停口停的，就让那些手停口停的员工继续有工可以翻，有啖饭可以吃，自己可能冇赚到，白做嘅，或者有少少蚀添，但系都宁愿继续开呢个咁样嘅茶餐厅，继续开落去，让员工有啖饭可以食。真系咧，愿神咧祝福呢啲嘅老板。讲到呢度咧，就讲完咗圣洁法典嘅上半段，重点就系活出生命嘅圣洁，因为救赎我哋嘅神系圣洁嘅。我们呢要与别不同，因为我们的神他本身就是与别不同的。中国人说内圣就会外王，有内在的圣洁就会外显为一个王道，有内心的敬虔就会有外在的公义仁爱。若果上一段讲的就是内在的敬畏神，咁下半段讲嘅就係爱王嘅，爱人如己。好啦，呢个下半段呢亦都分为呢 四个小嘅段落。下半段嘅经文第一个小嘅段落就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你哋呢唔可以偷盗，唔可以欺骗，唔可以讲大话，唔可以指住我嘅名起假誓亵渎你神嘅名，我係耶和华。人与人相处要诚实，不要贪图其他人的东，因为一贪你就会害人的了。大卫王一贪恋其他人的妻子，他就设计杀了其他人的丈夫。贪是万恶之根。在古代很多时候呢，那些东西属不属于你的呢？因为死无对证的嘛，最后呢就要以起誓作为准，这些东西我现在发誓是属于我的，如果不是就是天诛地灭，就是诸如此类那些。故此呢这里说不要为了贪一些东西而起誓的时候发假誓，贪念最后是演变为冒犯神，所以呢你要小心。这个第一段。第二个小的段落就是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不要欺压你的邻舍，不要抢他的东西，雇工人的工价就不要在你那里过夜了。不要咒骂聋的，不可以将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以前呢是日薪的，日薪制的，一日就出一日的粮，工人呢就靠这份粮就买嘢食给他的屋企人，就让他们的屋企人一日一日这样活的。若果你扣押工资，就会害到人家呢那一日呢就没饭好吃的了。不要欺压弱者穷人，不要欺负那些聋的盲的。敬畏神的人当对人都心存尊敬，不要单单尊敬那些大人物，亦都要尊敬那些小人物，因为神都看重他们。大家想想，就是因为神看重以色列这一班这么卑微的奴隶，神才派摩西来到去解救他们。我们的神看重弱者，所以我们都要看重他们。这个第二个小的段落。第三个的段落就是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了。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要偏袒这个穷人， 当然亦都不能够看重有势力的人，无论是哪一个，你们按公义来到去做判断。第十六节，不可以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亦都不可以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判断对错不能够偏私，不能够亲疏有别，亦都不能够为了自己潜在的利益而做一些虚假的判断，亦都不能够因为你不同意某些人的意见而判定他们一定是错。判断一定要保持正义，这个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偏见，亦都有很多利益的考虑。经文在这里说，如果你这样错误地这样判断，你们是会害死人的，很严重的，故此要力求正义。好了，这个圣洁法典的最后一个段落，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要报仇啊，亦都不要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里讲到几点，第一点，不要心里有恨，因为有恨就有杀机。第二点，尽力指正身边那些人的错误，这样你就会救了他，免除他的大恶。第三点，不要埋怨，因为怨就生恨，恨就有杀机。第四点，重中之重的就是爱人如己，或者更加正确的翻译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之前讲过的，不要贪婪，不要欺压，不要偏私，不要怀恨，仍然都不足够的。敬畏神的人要表现出对人的最大的尊敬，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你就能够活出神的子民完全独一无二的圣洁。这个就是圣洁法典，他教我们怎样做一个神的子民。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形成一个民族，他慢慢繁衍他的后裔，这样都未够的，他们要去经验一些生命重大的事件，他们做奴隶，然后被拯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样都还未够的。神的子民要有内在的质素，要经过一个训练，在旷野他们就要经过这种生命的营造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些这样的训练的核心就是这个圣洁的法典所讲的。圣洁的法典始于对神的敬畏，终于对人的爱。能敬畏神，则承认自身的卑微与有限；能够爱人如己，则与世界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分别，活出圣洁。为什么呢？我们要圣洁，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愿荣耀归于上主，愿人间享和平。愿神祝福大家。